熙皇帝接过高士奇递给他的这份清单，这是张伯年的抄家清单。康熙一看，不由得脸色越加苍白阴沉了。这张轻飘飘的抄家清单上只有寥寥几行字：张伯年抄家清单，租赁住房两间，租金缴至康熙25年，现交原房主领回，退余金1两5钱，锅碗瓢盆炊具等杂物折银3钱，铺盖旧衣等折银2钱，竹粮轿一乘折银1两5钱，另有青钱2串50文。这么一小片纸太小了，因为夹在刑部呈进来的1尺多厚的卷宗里，康熙没有发现。此刻康熙看了这张清单，不知心中是个什么滋味，他满含泪花，纸上的字也变得看不清了。他跨前一步，似乎想扶起张伯年这个罪臣，但是他忽然觉得身上好像一点力气也没有，又停住了，摆摆手吩咐木子旭：“快搀他起来。”张伯年被搀起来了，因为在监狱里他受了刑杖，还在发着烧，他的浑身都在颤抖，身上的水淌了一地。康熙坐回椅子上，这才缓声问道：“张伯年，你收盐商还有龙江官的银子怎么不在清单上啊？”张伯年此刻已经平静多了，急忙跪下磕了个头说：“回皇上，盐商犯私，国法不容，江宁盐道下气通，受贿不查，臣越祖代袍曾查封过3000两，龙江关的周用中通同盐道受贿1万两，被臣查实截留。当四州和直隶州遭了水灾的时候，总督阿山作保把这13000两银子借用救灾了，后来阿山调走了，银子却一直没有归还。查封臣的官署时，不知何故这张借据居然不见了，臣如今是有口难辩呐。”“哦，既然如此，当初你为何不据实参奏夏气通和周用中呢？”“回皇上话，臣只在3天，系署理巡抚，臣的奏折按例应由总督府代呈，这些奏折是否呈送御览，臣至今不得而知。”康熙心中猛然一惊，暗暗叫了一声：“啊，难道是江南总督阁里从中捣鬼不成？”再没有比这更令康熙震惊的了，他实在不明白，这么大的事儿，那阁里为什么竟敢匿而不报呢？而索额图和明珠又为什么一点口风都不透？难道他们……康熙不敢往下想了，他接着又问：“那朕再问你，南京的南市楼是怎么回事啊？”“回皇上，这件事儿的确是臣有失察之罪，江南民情不好，必须时时刻刻以圣上教育训诲世子，所以臣就想建一座学宫。但是当时臣并不知道南市楼以前是妓院，因为当时那里已经是一片废墟了。臣初来到南京，当时只图少花银子，所以未能详查前情。”“哦，那么朕派钦差前往会审，你既然有冤情，这些事儿他们可以代你奏陈吗？你又为什么 不向他们当面讲清楚呢？
啊，回皇上，臣自获罪以来，从来没见过什么钦差大人呐。每次审讯都是由总督府司官代传问话，因此臣的父亲才让臣拼命熬刑，留得一命进京。如果上天有眼，或许可以面见圣上，说出此案的实情。所以臣被借到刑部之后，立刻翻供，抵死不认罪，以求得面见皇上，求皇上洞见臣之苦衷。
一听说张伯年拼命熬刑，康熙都愣住了，因为康熙知道派钦差一三哥去的时候，他曾经当面嘱咐过他，对这场轰动江南和全国的考场舞弊大员的所有犯官都要证据确凿，不得动刑啊。怎么会有张伯年熬刑的事儿呢？他不仅感到十分的惊讶，急忙又问张伯年，你说的可是实话，果然有刑讯的事儿？张伯年也实在不明白，自己怎么得罪了索明两大权相，闹得一群人联起手来要置自己于死地呢？想到这儿，他不由黯然神伤，连说话的声音都有点哽咽了。
请主上验伤。
康熙没有起身，他已经气得怒不可遏了。根本就不用验啊，张伯年的伤一进了他就看见了，那都是明摆着的。张伯年裸露的脖子上和胳膊上有一条一条的血印，还有被夹伤了至今无法走路的腿，这已经都摆在眼前了，还验什么呢？他咬着牙狞笑着说，好啊，好奴才，好钦差，好总督。说着他猛然跳起身来，从墙上摘下了一柄宝剑，冲着外边大喊一声，武丹何在？武丹一听赶紧答应一声，一脚跨进殿门，奴才在，主子有什么旨意？武丹，你带上这柄宝剑，火速赶奔江南，即刻索拿钦差夷三阿总督格里，敢不奉诏者就地正法。这武丹接过宝剑转身就走，张伯年却西行几步抱住了康熙的双腿，万岁息怒，万岁轻信别人诬告要杀臣，今天又听臣一言再兴大狱，这样反反复复不是太草率了吗？康熙不由眼中一亮，嗯，好啊，张伯年，你果然有封疆大吏之海量。武丹，骑快马到刑部传旨，赦回张伯年的老父亲，朕还想见见这位贤明远播的老先生呢。此言一出，张伯年是再也忍不住了，竟然掩面失声痛哭起来。在一旁的高士奇惊定思痛也很伤心，只听康熙又问张伯年，朕再问你，你为什么不许在龙潭修造行宫呢？是那儿的风水不好吗？万岁，这事儿就是皇上不问，臣也要奏的。南京龙潭地近莫愁湖，景致虽然好，却是不易观房啊。几处行宫靠在一起，住房齐营又远在数十里之外，万一有什么意外，难以策应护驾呀。圣上一身寄天下之安危，臣职司所在，不能不多加留心呐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皇上，如今天下刚刚平定，近年来
风闻假朱三太子已经潜入江南，几任知府曾经下令缉拿，可是刚刚有点头绪就又都被撤差调任，此事扑朔迷离，耐人寻味。臣又没有什么实据在手，不敢妄言，但既然元凶未获，甚堪忧虑啊。张伯年心里很清楚，他自己这次倒这么大的霉，说到底啊，原因就在于此。因为他很怀疑杨启龙就藏在阁里的总督府，但是如今正和阁里打官司呢，他如果此时此刻说出来，就成了邪嫌报复了。此刻他见康熙听得很认真，便接着说，比如龙潭湖近处有一座寺院，近年来突然香火大盛，游人如云，混杂不堪，前年和去年两年之间，竟然有四位高僧弑妻作画圆寂，今年沉在狱中，就不知道怎么样了，这也属于可疑之处啊。皇上又喜欢微服出游，挨着这样的地方怎么能叫人放心呢？康熙想了想，不由扑哧一笑，
这和尚也算修行到家了，弑妻作画，
说哪天死当真就哪天死，而且是两年之内死了四个，这不成了儿戏了吗？张伯年，这事儿你查过了没有？
回皇上，臣哪来得及呀，造行宫修书院的事儿还没完结就遭了案子，只去那寺院里查看过一次就卸任下狱了。
康熙知道这事儿事关重大，其中必定有许多不可告人的机密，也就不再往下问了，笑着说，张伯年，今天让你受惊了，有些事儿以后慢慢再说，你不到五两银子的家当还叫抄了，也太过于贫寒了。来人，拿300两银子赏给张伯年。说完又让人抬轿子进来，把张伯年送出去，又命高士奇把张伯年的父子接到府中好生治疗休息，他自己却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。第二天，康熙微服出行，和穆子胥各骑了一匹马，一前一后出了东华门。康熙在马上回身笑着问，穆子胥，你跟了朕有十几年了吧？穆子胥急忙在马上欠了欠身子说，回皇上，奴才是康熙六年随着虎臣兄从龙的。
啊，不容易啊，多少生死关头咱们都闯过来了。
哎，听说你和小卫子结了亲家，小卫子折子里也都说了，你呢倒像闷葫芦似的，怎么怕朕吃你的喜酒不成？
哎呦，瞧主子爷说的，奴才哪敢指望有那么大的脸面呢，再说了，儿女们的私事也不敢惊动主子爷。
哎，不对，你小卫子还有郎婶武丹这几个人可不同于别人，你们是跟着朕过关斩将锤炼出来的人，不管大事小事，哎，就是笑话说给朕听听，叫主子笑笑，那也是你们的忠心嘛。
哎，对了，朕想调你去当两江布政使，监管江宁织造，你看如何呀？
穆子胥知道，两江布政使虽然不是什么很大的官，但是上马管军，下马管民，职权很重。江宁织造虽然是内务府管辖，却直接与皇上打交道，他早就听到消息了， 说皇上将要派他去做布政使，可是他却没想到今天在这种场合听康熙亲口说出来了。穆子胥多少还是感到有点意外。奴才是皇上调理出来的人，办什么差都由皇上指派，只是奴才从一个愣头青的马贼出身，自从跟了皇上也不过是出把子傻力气，从来还没自个儿办过差呢，恐怕办砸了有负皇上重托呀。你这个人呐，比起魏东亭谨慎有余，进取不足。哎，就是东亭，朕还嫌他过于老成小心呢。你啊，放心的去，放心的干，凡事有朕给你做主呢。去了以后和小卫子一样，发给你一品俸禄，有事儿多和魏东亭商议，虽然离朕远了，可仍然是朕在调理你嘛。
是，皇上既然这样说了，奴才遵旨就是。
这户部衙门设在铁狮子胡同北边的丁字口，门口排了一长溜官轿，都是各省藩司衙门来京回事的，提取库银的。君臣二人在丁字口翻身下马，穆子胥看着堂口人来人往的很乱，就笑着说，主子，到跟前肯定有人能认出来，还是不招惹他们为好，奴才这里很熟，干脆咱们从侧门进去，飞扬谷要来必定在后边和他们打响赢官司，咱们到那儿去一找一个准儿。康熙含笑点了点头，于是俩人一前一后便从侧门进去了。这衙门很深，穆子胥带着康熙七拐八绕的躲着人走，来到最北边的一溜房子跟前，一个哥什哈见来人了，急忙笑着迎出来，一看是穆子胥，阴沉的脸上马上露出了笑容。哎呦，是穆君们呐！哎呦，小的好久没请安了，快请进。啊，几个司官都在吗？哎呦，六个司官，昨儿一出差了，余下的五个正在给妃君们回事呢。哎，您稍后，小的去通禀一下。穆子胥回头看了看，见康熙摇头，便笑着说，那什么，用不着你来献殷勤了，我和老妃什么交情啊，一通报啊倒显得生分了。说着就和康熙一前一后进去了。只听里边有人说话，康熙凑进了窗户，隔着窗棂往里一看，只见里边四五个衣冠楚楚的主事背对窗户坐着，正在给飞扬谷汇报各地的军屯情形。再看那个飞扬谷，只见他穿着绛红实地纱袍，懒懒散散的半躺在安乐椅上，脸呢正对着康熙。虽然刚刚32、33岁，但是看上去却老气横秋的，而且呢满脸疲惫不堪的神色，闭着眼睛似睡非睡的嗯嗯着。康熙突然想起来，人家说起飞扬谷啊都说他是个瞌睡虫，此刻见他这副模样还真是这么回事，差点没笑出声来。看里面的情形，大概是几个户部主事在向飞扬谷报告什么事儿。只听一位司官说，飞君们，各地军垦军屯的情景很不一致，这两年减产又多，户部已经是很困难了，如果军们还要责怪户部不照应您，那可就太委屈卑职们喽。飞扬谷眼睛也没睁，鼻子里哼了一声，君们，是不是把各省屯垦的数目和上缴军粮的数目也给您报告一下？这样君们您心里就有数了。说吧。 其实啊，这些数目今年的底报上已经都发表过了。飞扬谷还是没睁眼睛，仍然只是答应了一声，嗯。康熙不由偷偷的笑了一下，他看明白了，那户部司官分明是不想再说了，可是飞扬谷半睡半醒的只管嗯嗯着答应，闹得那司官没法子。话已经说了，又不能不接着往下说，只好耐着性子看了这位满脸睡意的一品大员、一等侍卫和统兵大帅一眼，把各地的屯军屯粮的情形一笔一笔的报上来。等他说完，飞扬谷却突然坐直了身子，脸上睡意全消，显得神情焕发。他冷冷的一笑说，诸位，你们少在我这打马虎眼，告诉你们，台湾已经收复，西北即将用兵，不管皇上派谁为主将，这仗怎么个打法，但是我古北口的兵是朝廷必然要用的，你们用不着和我兜圈子。说着就把全国18个行省屯田的数目一口气都说出来了。呵呵，你们刚才报的数目中少了4,874,1521亩，而我古北口的屯田数目你却有意多报了1411亩。照你们这么办差，要去前线带兵，当兵的非哗变不可。飞扬谷不慌不忙，不气不恼，却把全国的屯田数目报得如此详尽，大到千万百万，小到一亩两亩，是有整有零，一字不差。康熙在外边听的是又惊又喜呀，再看那几个户部司官，一个个满头大汗，吭吭哧哧的，一句话也回答不上来了。康熙兴奋的拉着穆子胥回头就走，穆子胥反而愣住了。主子爷，您不是要来见飞扬谷的吗？怎么这就要走啊？嗨，你这奴才真是没头脑，这还用见吗？这不比当面谈更好吗？看来飞扬谷这奴才呀，行。就这样，君臣二人又悄悄的回去了。咱们按下康熙这边的事，翻回头来再说李光地。他急不可耐的想进上书房，绞尽了脑汁，操碎了心。可是他邀功心切，却办了几件很不该办的事。头一件就是母亲死了隐丧不报，使自己的道学先生的假面具暴露无遗。第二件是与高士奇联名上折，保下了张伯年，重新挑起搁置了2年的南京科举舞弊案。他本来啊，是想借此达到明珠的，却不料张伯年的供词却把格里索额图都牵连进去了。这么一来，等于是把自己的老师索额图也给得罪了。